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大法好，响彻马国世贸中心。2011年12月16日至18日，马来西亚最大型食品消费展2011美食食品展览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办，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到展览会场演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民众。身穿蓝衣白裤的天国乐团成员以整齐的步伐走入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大厅，以法轮大法好乐曲开场，庄严的乐曲响遍整个大厅，吸引了大量民众观赏拍照。之后，天国乐团在展览会场主台前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欢乐颂、普世欢腾和马来著名民谣等乐曲，深受民众喜爱。一位中年华裔男子对天国乐团的演奏感到十分震撼，他向学员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与练功点详情，希望也能学法轮功。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户外练功传真相。2011年12月10日至11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海港城市奥德萨召开了学法交流会，来自乌克兰多个城市和邻国莫尔多瓦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交流会。学员们举办了户外功法展示和真相图片展览，祥和的练功场面和真实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吸引了众多当地人观看，并索取资料详细了解法轮功真相。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声明，天安门自焚由中共一手导演。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8月3日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之后，同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第6项议程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声明说，中国政府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的摧残、劳教所的奴役及其他类似迫害。声明中说，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2001年8月6日的报道，中国政府承认已经正式批准动用暴力以消灭法轮功。该政权拿出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邪教的证据，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
正义律师无罪辩护，旁观者支持。2011年6月，河北唐山市丰瑞区法轮功学员张维仲被非法抓捕。12月15日，唐山市丰瑞区法院对张维仲开庭。北京嘉法律师事务所张传利律师为张维仲做了无罪辩护。法庭上，这个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令旁听人员佩服，当场竖起大拇指。张传利律师在辩护词中说，本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起诉书指控张维仲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不能成立，张维仲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刑律，应该无罪释放。张传利律师表示，制作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包括九瓶共产党小册子、神韵光盘，并不违反中国法律。在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说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就是违法或者是犯罪行为。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具体体现，其内容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张传利律师在辩护词中进一步称，思想不能构成犯罪，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共识，并作为一项原则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已经在几年前加入了这两项公约。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被告人信仰并修炼法轮功是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体现，是宪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任何个人或国家权力机关都没有权利干涉被告人的信仰自由。我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司法机关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构陷我的当事人，已经构成刑法第251条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张传利律师在辩护词中说，制定法律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一个符合社会正义的法律必然是向善的，建立法庭的唯一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而不是维护法律，所以法庭判案最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以人的良知来区分好法与恶法，也以人的良知来判断判案是否正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准则，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作为辩护人的张传利律师在法庭上公然和当局唱反调的行为令人刮目相看。他在法庭上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这么害怕批评，这么害怕人民提意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政策？像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信仰团体，他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信仰者一心想的是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他们没有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也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执政机构为什么要大规模的镇压他呢？法轮功学员在遭到无端污蔑和镇压，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渠道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收入做成资料向中国人讲清事实真相，揭露媒体的谎言，并向普通民众介绍法轮功的好处，有什么过错？据了解，张传利律师在法庭上从各个层面 为当事人张维仲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并善劝法官从正义和良知的角度做出公正的判决。当庭旁听的人员也都被张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词所折服。
判案。朋友告诉我，网上在讨论一个关于判案的故事，说从前有两个人是朋友，一个姓王，一个姓张。两人在一起时总爱闹笑话，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习惯。一年，王某的母亲去世，张某知道后前来吊孝。张某明知是王某的母亲死了，却故意哭成是他的父亲，这一下激怒了王氏家族的人，认为这是张某对王家的侮辱，就让王某把他告到了县衙。张某知道自己被王家告了，不愿吃官司受罪，就暗地里给县官送去很多银钱。一天，县令开堂审理此案，先让原告王某说出控告张某的因由。王某说完后，县令却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你这大胆刁民，明明是你们死错了，怎敢冤枉人家哭错了，真是目无王法，拖下去重责40大板，不许再告。网友一针见血地说，县令霸道无理会激起民愤，而这案要让中共判，他会不择手段地逼着让你自己说是自己家里人死错了，不是人家哭错了，这样就会欺骗很多人，认为中共是对的，那些含冤受屈的人是错的。确实，查一查中共窃取政权后几十年的历史，这样的冤案太多了。比如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中共江氏集团看到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出于妒忌非要打压不可，于是抛出一个个谎言诬陷法轮功，给打压制造借口。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让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导演了破绽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以此嫁祸法轮功，煽动全国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发生在剧院里的往事。为了排练舞蹈节目，单位领导借了市影剧院，因为没有人到影剧院看电影，已经停业好多年了，一进去就感到寒气逼人，到处都是灰尘。单位同事跟我说，真的好长时间没来过这里了，你呢？我也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是……我摸索着自己的记忆，一个画面在脑海里浮现，我仿佛看到座无虚席的剧场，抹着眼泪的听众，我感到心中暖流澎湃，热泪盈眶。那是1998年的夏天，随着法轮大法的红传，我是修炼大法的人数超过1000人，学员中祛病健身的奇迹和好人好事大量涌现。为了营造良好的修炼环境，我市大法辅导站决定举办心得交流会。考虑可能来参加交流会的本市和外地人数会很多，地点就定在市影剧院。筹备期间，发生了一起让辅导站站长们左右为难的事。使用剧院需要一笔租金，学员们知道后纷纷提出要捐款， 因为每个人在大法修炼中深深受益，都想为此尽一份心意。但如果接受捐款的话，数额将大大超过租金，这违背了李洪志师父教导的大法辅导站不存钱不存物的修炼原则。不接受呢，租金却是较大的数目。经过慎重的讨论，最后辅导站宣布租金由我市学员中经济条件最好的两位学员共同承担，不接受其他学员们的捐款。布置会场时，剧院经理找到站长说，拜托一件事，你们尽量让参加会议的人少抽烟少嗑瓜子，否则会议结束后我们还得一整天扫地。站长拍拍经理说，请您放心，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不抽烟，还有会议结束后我们会帮你们打扫卫生。经理边走边摇头说，用之前哪个单位都说得挺好，但哪一次不是满地都是垃圾，要不是为了这些租金，真不想借给你们呢。交流会当天，我作为工作人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可我很快发现我失业了。会场入场有序，无人喧哗，秩序井然，根本不需要有人维持秩序。离交流会开始还有20分钟的时候，我发现会场两边走道里都站满了学员，而会场前一半的座位却无人坐。我问，你们为什么都站着不找个座位坐呢？一个中年女学员笑着回答，听说今天来很多外地学员，让他们坐吧。对面有个学员说，大姐，虽然我们是外地的，但我们年轻啊，您不坐我们能坐吗？还是你们先坐吧。这位同修你放心，我肯定会坐的。你看，那位大姐从兜子里拿出泡沫垫，她是想如果人多的话，自己坐在走道里，让别人坐在椅子上。我突然发现好多学员们手里都拿着泡沫垫，多好的同修啊。看到这些，我不禁鼻子一酸，勉强忍住泪水。那天有10位学员上台发言，其中有政府工作人员、部队干部、教师、文艺工作者、农民、工人，还有家庭妇女、幼儿园小朋友，每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畅谈自己修炼大法后的心得体会。不治之症通过修炼无影无踪，婆媳关系变得和睦，爱喝酒捣蛋的刺头变成了先进工作者，拒收礼物，公正办事，看淡名利后让指标使同事获益。每个人的发言都那么生动感人，会场里好多学员流着泪听会上的发言，学员们感受到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激，以及修炼法轮大法的幸福和坚定。交流会结束后，我准备去扫会场，但我发现我又失业了，所有的扫帚和拖布已经被抢没了，好多学员主动留下来打扫和整理场地。没办法，我看有位阿姨同修手里拿着扫帚，就想抢来扫。她笑着对我说，别抢了，年轻人，你看看这地哪有可扫的。我发现果然地上没有一片垃圾，干干净净。大姐，您这把扫帚好像不是我们影剧院的吧？剧院经理过来问。阿姨同修笑着说，您挺厉害呀，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扫帚不是你们的。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们商量了，这会结束后帮你们扫地。但又想肯定还有像我们这么想的同修，所以怕扫帚不够就带来了。其实不光我们，您看看那边擦座椅的，他们用的抹布都是自己带的。啊，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你们真都是好人呐。经理的声音有些哽咽了。当我们要离开会场时，影剧院经理特意过来跟站长说，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今天你们的会议是我在这里工作以来与会人数最多，秩序最好，会场最干净，我们剧院的人最清闲的会议，你们太厉害了。站长笑着说，我们的师父教导我们做一个好人，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每个人从内心想做好人的话， 自然而然就做好了。骑士会前我们还真没下过什么命令，要求这样或要求那样，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学员都会做好。经理激动地说，今天我一直在会场，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了你们一举一动，明白了，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当今社会缺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我很高兴把剧场借给你们这样的好人。这样吧，今后只要你们想用剧场，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保证租金是最低最低的标准。站长握着经理的手说，谢谢您，明年我们会再来这里举办第二次心得交流会的，一言为定。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酷刑致伤残后注射不明药物。吉林监狱也叫第二监狱，位于吉林省吉林市郊。在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的12年中，吉林监狱罪恶累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迫害还是没有完全揭露出来。比如吉林监狱对非法判重刑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不配合迫害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用酷刑迫害致伤致残之后，又强行送到监狱医院加重迫害，注射不明药物，导致的症状是腹水，像怀孕7-8个月的样子，全身消瘦，脑袋耷拉着，全身无力。医院往往诊断为中毒性肺结核、肺空洞、腹水，五脏六腑腐烂，无药医治。吉林监狱虽然作恶杀人灭口，但也怕承担责任，更害怕曝光，所以他们很快地释放那些被注射毒药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地方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的警察，拒绝接收被严重摧残后释放的法轮功学员，监狱就会办好全部保外就医的手续。如果地方仍不接收，监狱甚至去千里之外与地方疏通。而没有被注射毒药的法轮功学员，再花大力气也出不来。我们发现很多从吉林监狱保外就医回来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同一症状离世。
清华毕业生遭8年冤狱折磨。北京法轮功学员丛大洋2002年被绑架后非法判刑10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8年牢狱折磨使丛大洋的身体很虚弱，他的家人非常担忧。丛大洋，女，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生。丛大洋当年以东北三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2年8月6日，丛大洋被国家安全局7大队警察绑架，在被非法关押16个月之后，于2003年12月19日被海淀区法院判重刑10年。中共警察先把他劫持到北京大兴法治培训中心，关在小号强行转化40天，没有达到目的，又把他先后劫持到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丰台看守所、海淀清河看守所、北京调遣处关押迫害，后来把他转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押。丛大洋现在被迫害的脸色苍白，吃不下饭，身体非常虚弱。据悉他经常发烧，经常趴在机台上。丛大洋一直坚守法轮大法的信仰，在狱中遭受到折磨。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都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我亲眼看见了。 一天，我到街头超市去买东西，身上顺便带了几张真相光盘和资料，想在超市里放一些。正走着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辆汽车把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撞倒了，可能女孩受了伤，躺在地上大声哭喊。马上，女孩旁边围了一群人，可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扶起她。司机一见这种情况，就想发动汽车趁机溜走。看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难过，赶紧跑过去扶起躺在地上的小女孩，并拦住了司机。司机见我拦车，骂我多管闲事，还跳下车来推搡我。推拉中，我身上携带的真相光盘和资料全都露了出来。司机一见更加猖狂，冲着我吼道：你这个法轮功居然还来管我的闲事，我马上报警把你抓起来。我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对司机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要人做好人，不像你撞了人还想跑。司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这时，女孩的父母和警察都赶了过来。女孩的父母了解到情况后，对我再三感谢。司机不敢说什么，却指着我身上装的大法资料和光盘，告诉警察说我是法轮功。此时，我心里念很正，心想，我行正事没有错。警察拿过光盘看了看，对我说：都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我亲眼看见了，也相信了，这张光盘就送给我吧。我的身边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把剩下的光盘和资料发给了围观的人们，所有人都高兴地接受了。
怀绝技的外祖母。我的外祖母是一位农村老太太，后来来到城市，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和一二三都不认识。可是为人治病却有一套绝技，远近村庄每天都有人找她治病，城里也经常有人找。外祖母不用药，只用一根做活用的针，针上穿一根线搓成疙瘩，就用它扎针，如新生儿七天风八天扔，扎一次就好。白喉，把针绑在筷子上，扎完很快就好。在关内有一种病，他管它叫蛾子，这种病发病快，死亡率极高。在人心口窝，用大拇指用力按住病灶，他把这个病说成动物的形象，他能分辨出哪是头哪是尾。只能扎头不能扎尾，扎尾蛾子就飞了，那人就没救了。结果一次就好。脑炎，在人脚后跟附近扎一两次还不复发。人嘴歪，一次就能过来，一般给扎两三次，个别时候还能元神离体出去治病，还有其他治病方法。这些绝技也没人教他，自己就会了。一生给人治病，从不收钱，分文不取。其实，当科学家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探索人类和星空时，却经常发现科学研究的局限性，甚至连人体自身都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能否破谜的关键，并不在于高科技设备或更新的理论，而在于树立真正的科学精神。那就是不要被肉眼看到的现象和有限的科学知识所局限，而盲目排斥其他，应该以开放的思维和不同的角度来面对宇宙生命。这种更合理的科学态度必然会拓宽我们对宇宙生命的认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